财产的损失，还有这些迫害，那甚至造成人生的生命的伤亡。有一句话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什么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旦夕祸福等等。 OK， 这句话是表示我们人生的无常不安定，常常会遭遇到我们没有预料的，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是事业，是我们健康、情感等等这些人生的风暴。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使徒行传》27章13节到36节，我们要来看使徒保罗他被押往罗马，在航行在地中海的途中，他遇上了暴风雨。这情形呢，就像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事情一样。我们要从使徒保罗使徒行传27章里面来明白，我们所信的是风浪中的主，在我们人生的暴雨当中，主他仍然掌权。当人看到我们在暴风雨中有信靠主的平安，基督的名就会被彰显，神的名就会被荣耀。在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些经文的背景。从使徒行传21章开始，保罗呢，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被诬告，然后呢，他先在祭司长、文士还有民间长老所组成的这公会的面前受审判，然后呢，他就被押往该萨利亚，在那边受审。保罗呢，就在那个的地方被关了两三年之久。该萨利亚的巡抚从腓力斯换成腓斯都，他们多次的审问保罗，但是仍然找不出他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本来呢，应该要释放保罗，但是呢，他们呢却想讨好犹太人，他们要把保罗呢送回到耶路撒冷去受审。但保罗呢，就在这无奈之下呢，只得表明自己他是一个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要上告于罗马的皇帝该萨，才因此被押往那个罗马去受审。保罗和其他的囚犯他们是由这个皇家的御林军里面的一个百夫长来押送，那他是从该萨利亚要一直被押往到罗马去。那他们是沿着海岸，那先从西顿先到西顿，然后呢在西顿那里呢又继续的开船，但是因为呢在地中海那个时候的季风呢是吹着西风，所以呢他们只能贴着居比路的这个背风岸航行，才到达美拉这个城市这个港口。那他们在美拉这个港口呢，他们又换了另外一艘船，是从亚历山大北非的亚历山大要开往罗马的船。那也因着吹着西风，强烈的季风，他们不能直达，那他们必须呢因为受到风的阻扰，所以呢他们必须辗转停靠许多的地方，然后呢最后呢贴着这个格里底这个岛呢来到这个一个小港名叫加奥的地方。 OK， 在格里底岛的加奥。那古代的船呢古代在保罗时代，他们那时候的船呢，他们船呢是没有罗盘的，那全靠太阳和星辰来定方位。所以在冬季云雨很多的时候呢就看不到这些星辰，而且风浪又很大，所以呢航行是十分的危险。每年到11月份以后呢，他们就全面的停航。那保罗离开该萨利亚是大概是在8月份的时候，离开美拉是在9月份。那保罗就劝他们不要继续的前行在那个加奥的地方留下来过冬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听保罗的劝，然后他们继续要往前行。那在第四季的商船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航行在地中海这些那个大帆船呢，都是后面拖着一个小船，在靠岸的时候呢，小船呢是作为这个短程接驳用的。那在出海的时候呢，这个小船呢就成为备用的救生艇，平常风浪不大的时候呢，用绳索系于船尾在水面上拖行。可是当有大风浪的时候呢，大小船会怎么样？相互碰撞会把船给撞坏了，所以呢必须把小船拉上来收在这个大船上面。 在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让我们看见你在风雨当中仍然掌权作王。求主你的话语来对我们，不论是说的是听的，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的里面，我们不光是听到，我们更是行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成为馨香的活祭，活祭主被你所悦纳。主，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被你所得着，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首先要从27章的13节到10节，我们要来明白，在风浪中我们呢要认清主他在掌权，在风浪中我们来认清主他在掌权。我们一起来念从13节到20节。卡住了。 OK， 好，我们一起来。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的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萨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升了，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前面说过，百夫长他拒绝保罗留在原地过冬的建议，他接受了更有经验的船长还有船主他们的意见。他们呢想要沿着沿海岸继续的往前行，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大港口，在那里过冬。那十三节有说到，这时微微起了南风，百夫长、船长还有船主呢，他们呢就马上认为呢这是这个天助的良辰，他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就起了锚，就开始往前行。而且经上说他们以为得意，他们认为呢保罗的他是一个大外行，还好呢他们没有听从保罗的话留在那里，他们就继续往前行，有这样子一个南风的一个好机会。但是他们起航没有多久，从格里底岛吹来的这个有拉格罗的这种东北风，那造成呢他们呢凡是用大帆航行的这种船呢，他们如果遇上这种东北的这种季风的时候呢，他们呢不是翻船呢就是搁浅。所以这股狂风就把押送保罗这艘船呢就失去了控制。本来他们想要到腓尼基呢，结果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那甚至呢被刮到一个叫做高大这个小岛的南方，在这惊涛骇浪当中呢，他们最多呢只能够勉强把帆收起来，把小船收在这个大船上面，用绳索呢把船底稳固兼顾它的牢固性。即使他们做了这些，船呢还是控制不了，只能呢任船呢随风去飘荡。到了第二天呢，他们还是非常的担心船呢会被吹到北非的这个沿岸，在那里呢满布沙洲，这个沙滩呢叫做塞尔底的这个海域，也就是当时人所称为这个船只坟墓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把船上的所有的货物都把它抛掉了，为了呢是要使船能够减轻，不会搁浅。可是到了第三天呢还是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迫不得已呢继续的丢东西，甚至把船上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器具也丢到海里面去，仍然呢是对船呢失去了控制。再加上天后的恶劣，白天没有太阳， 晚上没有星星月亮，他们没有办法辨别他们的方位，船呢随时可能会被吹到这个塞尔底的沙滩，所以呢这种恐怖的阴影呢笼罩着他们。他们在这危急的情况下面，他们对于能够脱离危险的这个可能性完全不抱有盼望。我们从船长船主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当人在顺境的时候呢，总是有种事情呢，有一些事情可以控制在我的手中的这样错觉，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还有经验决定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也因为过去的成就而会感到骄傲，会感到自大。但是当人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是超乎我们能力范围的时候，我们才会在那个时候惊觉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助，我们才会感到惊慌害怕。诗篇107篇的23节到27节也描述了同样的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念。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思。从诗篇的这段经文也可以同样的应用到保罗跟他同行的人，他们之所以会深陷在这个暴风雨当中，是因为主兴起这个风暴，要将人带入到这个风浪的里面，使人的骄傲的心会因为患难而消化，被风浪摇得东倒西歪，使得人意识到他的智慧是一筹莫展。主允许暴风进入到我们的人生，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他的旨意目的。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风浪中的无助转而愿意向神来呼求而得到救恩和新生命，对已经信主的人，是让风浪操练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全完备。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例子，主用风浪来教导他的门徒，操练他们的信心。有一次耶稣跟门徒他们上了船，要坐船渡过加利利海，海起了风暴，甚至波浪都高过他们的船，耶稣呢却在船尾怎么样睡着了。门徒呢就叫醒他来说，主啊，救我们，我们快要丧命了。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他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平静了。耶稣允许海里起了风暴，为的就是要使门徒能够在风浪中不再是依靠自己，在风浪中不再是依靠船只，而是信靠主。同样的，主允许我们遇见人生的风暴，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他。在20节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可能是我们失去了工作，经济的压力像狂风大浪吹逼着我们，使得我们看不出有得救的指望。可能是我们夫妻的关系进入到风暴圈里，不是冷战就是争吵，婚姻的指望都绝了。可能是儿女的叛逆让我们完全无法预测儿女的反应是如何，使得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感到无助。在这些人生的风浪中，我们要认清在风浪之上主在掌权，主要用这些的风浪让我们这些想要靠自己想要靠人的心被摇得荡然无存，主要让这些风浪让我们把我们推得与他更亲近，单单信靠他。在风浪中我们要认清主仍然在掌权，当我们认清主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从主来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念21节到36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 免得遭这样的损伤破坏。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身旁说，保罗不要害怕，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离海边飘来飘去，约到半月，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探深浅，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得有九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愿意饿不吃什么吗？已经十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些全船的人，他们意志消沉，他们有很多的天有很多天因为心情的关系，心情不好，没有了盼望，他们吃不下东西。这个时候呢，保罗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对他们说，劝告他们要放心，告诉他们说神借着他的使者站在他旁边，对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告诉他们就说他们会平安的到达罗马，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必要怎么样成就。那一直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船被飘来飘去，他们不知道身在何方，在黑夜里面，他们把船尾放了锚，为了呢是要减低船漂流的速度，免得去撞在他们所看不见的石头的上面。这时候呢，有水手呢，他们想要坐小船逃走，保罗就破坏他们的计划。到了天刚亮的时候呢，保罗又劝众人要吃饭，而且跟他们说，你们已经14天没有吃了，那劝他们就说，你们要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保罗说了这话，他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拨开了，于是他们都放下心来，也都吃了。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遇到风浪的时候，这些船员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他们惊慌失措，他们认为没有逃离危险的指望，他们焦虑不安，他们意志消沉到一个地步，就是肚子饿，他们也不愿意去吃东西，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逃命，他们把货物丢掉，把船上重要的器具丢掉，想把囚犯杀掉，但甚至呢假装自己要抛锚的样子，实际上呢是想要偷偷的坐小船去逃命，自私的呢憋下了船上所有的人而不顾。另外一方面，在风浪中，我们看见保罗的反应是什么样子。他劝大家吃饭，他跟大家保证全船的人一条性命都不会失丧，他劝大家要放心。为什么保罗可以在风雨在风浪中不仅自己有平静的心，他甚至还可以劝大家放心？保罗在25节说到，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保罗相信神的应许，他确信神掌管一切，神怎么样对他说事情要怎么成就。主耶稣在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应许我们有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在风浪中的平安。他能这样的应许，是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世界现在最终，而罪的结果就是死。主耶稣他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要拯救世人，解决罪的问题。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他胜过死亡，他胜过被罪捆绑的世界，唯有他能够赐人真正的平安。主耶稣他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他没有应许我们风平浪静，但他应许我们在风浪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会有平安。即使在失业、贫穷、生病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所给我们的平安。即使没有配偶、没有儿女，在孤单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即使在面对死亡，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平安无比，因为知道要往哪里去。保罗得到了从主里来的平安，你我得到了吗？在风浪中，我们要认清主在掌权。当我们认清主在掌权，我们就会有平安，因为主所赐的平安要在风浪中赐给我们，也使得我们能够侍奉，要来侍奉主、见证主。在风浪中，当全船的人在风浪很大的时候，他们对脱离危险没有盼望，有很多天因为没有心情去吃东西。这个时候保罗站出来对他们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大家还记得当保罗站在全船人面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囚犯，他是在全船身份地位最低下的一个人，他的手上脚上一定还有靠着这个锁链。因为在前一章26章就说到，保罗在亚七巴望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为主做见证，他说他希望听到他见证人都像他一样都可以得到救恩，只不过呢，不要像他有这些的锁链。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我们身上靠着锁链，我们敢不敢向全船的人做见证说，我所属的、我所侍奉的神？我们可能会想，不是我们不愿意讲，只是要等到我做了船长、我做了船主，要不然呢，至少也是一鳞金的百夫长，我才好意思来讲关于神的事情。从第一世纪的地中海，就好像是穿越剧一样，我们换到现在的暨大、CMU、Duquesne 的校园里面的场景。想想我们什么时候会说，系主任、老师，我告诉你们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会心里想，一定不是现在，因为我的成绩不好，念这么久都还没有毕业，我哪里敢讲，一讲呢人家就会笑我，你还信耶稣呢，成绩这么烂。我们常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必须很优秀、很出色，我们才能够见证神。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他现在是一个带着锁链的囚犯，而且呢，他是一个被冤枉、被关的囚犯，但他没有自怜、没有绝望、没有抱怨说，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他照样对别人说，见证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不是用他的成就和优秀的才能来见证神，而是在风浪中见证神，让人看见在风浪中他有平安。这异乎寻常的平安是从他所属所侍奉的神而来的，只有主能给的，不是人能给的。在风浪中，保罗对全船的人站在他们的面前来见证，跟他们说，神的使者对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所以劝各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保罗很早他就希望能够去罗马，在使徒行传21节里面说到，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他自己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罗马书中的15章里面就说，请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去罗马的平安来祷告。也就在3年前，神也允许保罗说，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的身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想想我们来到匹兹堡出国之前，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也可能会发出一封封的代祷信，请大家为我们申请学校祷告。成了，我们感谢神，再请大家呢为我们的签证祷告。成了，感谢神，最后呢再请大家为我们买机票祷告。因为是旺季，非常难买，祷告呢可以买到便宜的机票，那就更好。保罗在3年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希望去罗马，但没想到他被耽误了3年，而且是被冤枉的关起来，被关了3年。现在呢，他是带着锁链，以囚犯的身份被押送到罗马去。想想如果是我们，我们申请来匹兹堡，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终于成行了。不过不是我们所期望学生的身份，而是被押送的囚犯。我们还会像保罗一样说，见证神，感谢赞美主，我信神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保罗有没有去罗马？有，他现在也正在去罗马路上，但是不像前几次的旅行步道，他可以叫很多的长老来，他这次是怎么样？带着锁链，是以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可是神的应许有没有成就？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坦然的在风浪中见证神，事实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另外一种见证，一种反见证，让人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的只是神的祝福，而不是神自己。我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像云彩般的见证围绕着我们，他们是在他们人生的风浪中，人生的低谷中做见证这位风浪中的主。有位弟兄，他在找工作超过1年半的时间，完全工作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他公开的做见证，他心里面蛮有平安。有位姐妹，她在父母亲强力的反对下，她不能受洗的情况下，她仍然做见证，她心里面充满有平安，相信神的时候到了，神怎么说，事情也怎么样成就。果然在这1年之后得到父母亲的祝福，他可以受洗。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是风浪中的主，在我们人生的暴风雨当中，主仍然掌权。我们就有，当我们认清主他在掌权，我们就有从主来的平安。当人看见我们在暴风雨中的平安，我们为主做见证，基督的名就被彰显，神的名就被荣耀。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用祷告来回应神，他借着使徒行传对我们说的话。